中共战略注定残局，北京要投降。大陆被禁电影，斩获金马两项大奖。黎清德首次以总统身份出访，加深太平洋战略。加拿大国际安全论坛应付中共挑战成主题。天津大批失独老人街头抗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骗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王之豪将出任川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助理。王之豪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时期担任北韩问题副助理国务卿，并出访台湾。2023年他曾经发表文章题为《与中共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王之豪指出，中共的战略选择早已注定了残局。残局一词源于国际象棋，国际象棋讲开局、中局和残局。开局是指博弈双方开始布阵，中局是指前斗的阶段，残局是指最后的决斗阶段，亦就是胜、负、和三种结果马上见分晓。王之豪说，几年前关于中美关系到底是否应该定位成竞争关系，是美国外交界的热门话题。之前美国外交界分两派，一派寻求更多元化的中国，并最终取代中共的统治；另一派寻求与中共稳平衡、缓和关系。但这一争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外交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美中关系是竞争性的，很多方面还是对抗性的。王之豪说，据他观察，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了一致的政策，譬如呼吁增加军费开支、同盟国的防御合作、进行更严格的技术和投资限制、消除中共的影响力、揭露中共独裁和种族灭绝。他表示，现实是中共的战略选择早已注定了残局，中共将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咄咄逼人的国际大战略基础上，为了使他的统治合法化，采用各种不公平手段，国际上违反国际公约。更危险的是，中共依赖专自由秩序的空子以维持生存。中共的这些行为都是美国和美国的伙伴无法接受的。长期战略之父总裁迪尔提出，应该对中共进行反制策略。美国的反制行动将直接在中共体制内产生影响。王之豪就事件表示赞同。他说，如果美国执行国际海事法，捍卫不侵略准则，恢复世界贸易体系的互惠原则，制止中共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这些都是基于自由秩序下的行为。我们对中共的反击都会为中共造成合法性的困境。在他看来，不能够因为害怕中共报复，美国就屈从于中共。相反，当中国陷入在经济、安全和国际政策的困境时，将成为美国战略是否已经开始凑效的明显指标。因为中共选择将它合法性建立在削弱美国利益的基础上。王之豪总结说，最后剩下的就是看下边个输边个赢。时评人江心哲说，美国的关税打击是中共无法承受的，所以现在北京就弥漫着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就是川普要上来了，怎么选？北京在川普的大棒面前很可能支撑不住，所以悲观的情绪也就滋长出投降主义了，就是说我们打不过就投降。最近中共对8月份侵犯日本领空解释说是误入的，还承诺今后将努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北京对日本如此软弱还是第一次，包括对积极反美的司马南禁言，说明北京的舆论要变了。 就是不再强调爱国了，要改为宣传投降主义，因为中共现在打算向川普投降了。23号，第6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大陆电影斩获3项金马大奖，其中大陆导演刘烨名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了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2项大奖，但因涉及疫情敏感话题，这部电影在大陆已被禁影。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描述了在2020年初一个摄影组在武汉重聚，拍摄一部10年前未有完成的电影，但是就受到疫情封控，导致很多挑战。影片因为加入了疫情期间的事件，例如李文亮医生、乌鲁木齐火灾等，受到中共禁影。现在荣获金马奖后，将是今年12月在台湾上映。刘烨曾经多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今年终于如愿以偿。他的妻子马英力代表上台领奖，并交流了创作过程。马英力说，我们将以前的一些事物开始来编故事，编下编下就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编不下去，因为窗外的生活，这个世界已经变了，真是一步步慢慢走来，慢慢产生的电影。台湾金马奖连续6年受到中共当局的封杀，但今年吸引了很多中国独立电影人参赛，中国影片的数量达到了276部，一些触及中共当局害怕的敏感话题。另外一部是由黄小穗执导，反映土改历史的电影《玉土》获最佳改编剧本奖。有中国网友留言，金马还是可以的，2年都有重要奖项颁给内地，真正的是以艺术为标准，反观金鸡真是笑死人。金马还是公平公正，真是好想看，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到。23号，多家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将展开任内首次出访，预计将在11月30号至12月6号展开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访问马绍尔、兔瓦鲁、白留太平洋3友邦国家。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话，由陪同出访的访团成员可以一窥赖清德太平洋战略，包括文化、海洋、医疗、外交4个方面，一是巩固国家之间的友谊，二是加深和非友邦太平洋国家的战略关系。赖宗仪表示，赖清德的出访，随团成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副秘书、外交部长、海委会主委等人，由访团成员可以提出，这一趟出访背后有4大战略意义。第一是太平洋邦交国南岛的文化和台湾原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原文会主委随团象征文化共荣。第二点是海委会主委随团透露赖清德太平洋战略的另一个方向，台湾除了管理自己的周边海域，更重要的是通过和邦交国合作，共同经营海洋事务，维护海洋永续开发。第三是由卫生福利部次长陪同出访，就聚焦台湾享用健康促进公共卫生的经验、智慧医疗和社福等方式，加深与友邦的合作发展。最后一点是由外交部长陪同，表示他的外交与安全战略是重中之重。赖宜中分析，太平洋友邦国家是美国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很重要的联系通道，如何维持合作关系亦是台美关系相当重要的一环。由台湾太平洋战略出发，进一步加深与结交的对象为太平洋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第16届克拉特法克斯国家安全论坛11月22号至24号在加拿大的克拉特法克斯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0几个国家的政要、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 论坛第一日的重点议题是加拿大的军费开支和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不过有关中共的议题亦成为会议主题。论坛主席普拉在开幕式中说，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将意识到民主国家的坚韧与决心。这次论坛是世界上同类会议中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指导原则是将民主与安全联系起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安全。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强调，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竞争活动是全球性的，是挑战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秩序，而中共在北极圈的活动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完成承诺的国防支出指标迫切且必要，对手的威胁越来越大，加拿大需要投资自己的国防，中共正在越来越多地展示实力，并利用经济实力妄图达到重塑国际秩序的目标。同时布莱尔说，加拿大海军已经在台海进行了多次穿越航行，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所有人必须一起努力，因为这个是我们对抗中共的重要部分。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参议员李斯说，我们确信习近平认为我们在阿富汗所做的是软弱的征兆，他们乘机故意制造麻烦。世界上 60% 的贸易都通过印太，中共认为他们应该控制该区域。加拿大承诺将与澳洲一样，在未来五年内投资2亿3700万美元用于印太防务。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美国两党已经有共识。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沙恩在论坛中先后发言，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高度一致。沙恩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关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他们正在关注我们是否会兑现承诺，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对台湾动武的时间表，乌克兰战争的结果直接决定中共是否入侵台湾。李斯说，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约将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巩固联盟，能够有效避免在台湾陷入冲突。另外，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论坛期间与六位美国现任与新当选的联邦参议员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在选后首次与台湾团队会晤，对未来台美持续交流意义重大。川普将在明年1月上任，川普 2.0 政府的外交、经贸与防卫政策亦是论坛期间各国代表最关注的议题。23号，看中国报道，近日天津有大批失独老人在卫生监管所门前拉横幅示威抗议，抗议中共没有兑现对失独老人的养老政策，以及中共当年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齐声大叫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大骗徒，并表示次日将去北京抗议。有影片显示，这些老人每人身前都挂着一张白纸黑字的标语，写有失独无罪，上访有理。现场多人还说，今日是天津，听日我们去北京。还有人举着天津失独群的旗子，其他人手拉着当年中共官方喊的最欢最贫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白底黑字的横幅，还有其他横幅，政府不作为，伤害失独心，兑现承诺，不辱使命。中共定义的失独老人是指独生子女去世后，他的父母不再生育，亦都不收养子女的老人。据中共卫生部发出的202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记录，中国的失独家庭超过100万户。但亦有媒体报告，1975年至2010年间，中国失独者或有2000万。当年听信中共宣传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失独老人早已被中共抛弃。 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来自中国各地的近千名失独者，2015年10月1号到位于北京的中共卫计委，要求政府对失独者作出赔偿，兑现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现场成百上千的失独老人，头戴着写有失独者字样的白帽，举着标语高喊口号，但当日的抗议行动没有任何结果。参与抗议的王生表示，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制造百几万失独群体，应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过失。协助失独者到北京的志工翁先生称，30年独生政策废除了，但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失独父母却依然处在极度痛苦中。失独者遇到的是人间最悲惨的苦难，年轻时被剥夺生育权，年老时失去了被赡养权。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2年，大陆3000多名失独者就联名向学生委员会递交了关于要求提供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之后还向法院起诉，但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申请。针对天津失独老人街头抗议，网友相继留言，中共的确要负全部责任。今年独生子女父母55岁后的每月100元生活补助都发不出，看来真是没钱。还有网民说，共产党就是一个大骗徒，在中国你就是为中共可以随时牺牲的人，去世了连一个数字都不是。中共骗的是所有中国人，应该认清中共。好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损害胰脏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对于这些挑战，我们来听下陈生的亲身经历。他说，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呢，依家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设计，帮助恢复身体元气，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更加能够提供温和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自然之福，得健康之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